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错失商机的二维码之父滕宏源。如今在中国，二维码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微信加好友、支付宝付款以及各种手机应用程序的下载都离不开二维码的帮助。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二维码的发明者其实是日本人，名字叫滕宏源。早在1994年，他就发明了一种叫 QR Code 的二维码。可惜的是，滕宏源没有预料到二维码在未来社会的应用前景，白白错失了商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20多年前，电子工程师滕宏源就职于日本电装株式会社。这家公司于1949年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独立出来，主要业务是给丰田公司供应汽车零配件。如今日本电装株式会社还保持着全球第二大汽车零件供应商的地位，全球雇员数量超过15万。汽车零配件这种东西可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它内部包含的信息非常繁杂，传统条形码的信息容量实在是太小了，只能存储20个日文字符，根本没法准确区分这些产品。怎样能够在零件标签上标注更多的产品信息，成为公司急需攻克的难题。于是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滕宏源的身上。他想到条形码的原理其实和计算机的原理一样，就是一种二进制编码信息，即把一切字母、数字、符号转换成0和1这样的数字，然后以特定形式进行存储。那么新的信息标注技术必须也逃不出这个套路。按照这样的想法，滕宏源带领团队进行了2年的研究，把汽车配件标签上的条形码升级成了二维码，将原来储存成条状的信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方块。最初二维码中的小方块还被赋予了不同的颜色，以承担不同的功能。之后在彩色二维码的基础上，滕宏源又做出了如今常见的黑白二维码。二维码刚刚发明出来就解决了标注信息不足的问题，它可以存储5000个日文字符，相比以前的条形码来说，信息存储量增加了250倍。除了存储的信息量倍增之外，二维码的制作成本也很低，顺便兼有保密性和防伪性。集这么多优势于一身，二维码很明显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发明。可惜的是，滕宏源并没有将自己的杰作放在眼里，他觉得这玩意儿能存储这么多信息已经发挥了最大的功用。甚至滕宏源还曾经公开宣布二维码最多只有10年的寿命。既然发明者本人都这么不看好二维码，日本电装株式会社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公司随即宣布放弃对人们日常使用二维码的行为收取专利费用，只有在给其他企业用户量量身定做二维码时才收取一定的这个设计费。就这样呢，二维码处在一种爹不疼娘不爱的尴尬境地。日本人如今想起来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日本人虽然不作为，但中国人坐不住了。2011年，由于淘宝网的发展壮大，二维码支付方式由支付宝正式引入中国市场。当年7月1日，支付宝又正式推出了手机 APP 二维码支付业务，进军国内线下支付市场。从此二维码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二维码真正的发明者滕宏源在中国却鲜为人知。